我们学会了，天天时时刻刻接引众生。啊，我们的形象就是接引众生。啊，所以住持三宝里面的神宝。不可以轻慢，破戒的比丘作恶的比丘，他一生所成就的功德不是世间人所能够啊跟他相比的。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啊，他穿的出家人这个样子形象，无论走到哪里，你想想看，多少人看到了，马上心里想个佛，佛教。啊，阿赖耶上都种了善根呢，都种了佛的种子啊，这是普通一般人做不到的。啊，那么他自己怎么样不如法啊？破业恶作恶，那他自己事情啊，那个是另外一把事情啊，他有因果，他有报应啊，他一生这个形象啊，给许许多多众生做善根呢，这个功德是存在的啊。随着住持三宝啊，佛像、经书、出家人，没有这个三样东西，佛教的形象就没有了。啊，众生这个善根呢，没有地方种了。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对于三宝，对于出家人，我们一定要尊敬。为什么？做样子给别人看啊，礼敬三宝啊，见到佛像我们知道拜佛，拜给别人看啊，看到法宝我们也是肃敬啊，合掌恭敬，见到出家人懂得了闻讯，这都在做实现的，通通都是布施。你们想想对不对？啊，让大家人看到不？你不都在做布施吗？啊，种种无量施啊！啊，尤其你看到现在的社会，大家都不懂礼节了。不知道孝养父母，不知道尊重师长啊，不知道体谅别人，不知道尊敬别人，你在一切时一切处无论见到什么人啊，我们都能合掌恭敬，通通都是在教化众生啊，都是希望把这个社会风气扭转过来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看到是令人痛心的 啊，确实是没有受过教育。我们要学理，理在哪里呢？《弟子规》就是，啊，《感应篇》就是，啊，完全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在家里面给家人看，啊，希望能在几个月，能在半年，把一家人都感化过来，啊，那么住在香港，这是个大都市。 啊，大家多半都住的是公寓房子，啊，这一栋公寓，几十家，几百人，啊，无论见到哪一个，都恭恭敬敬、欢欢喜喜的，啊，我们做这个样子是都叫他，啊，你看有很多人见到陌生人，理都不理会。啊，我们不管他理不理会，我们就在笑笑点点头。啊，教他了，没有别的，穿着整整齐齐。啊，没有一样不实在，不实一切众生。没有一样不实在供养啊。如来正法啊，那么居家一切整齐干净啊，家人看得很舒服啊，亲戚朋友到你家里去看你访问的时候。他就学到了啊，身心健康，这都是布施啊！啊，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呐、啊。比什么都重要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时时刻刻做出来给人看你真正做到了就是放光啊！别人看到你啊，既然是凶恶的人甚至于冤亲债主见你不忍心伤害你啊？为什么呢他发现看到你真的是个好人啊，你能感动他了，自自然然的感动。啊，让他的善心发现，良知发现。凡是佛菩萨、圣贤教导我们。随顺性德的心性，我们都要认真努力去落实啊，去做，这就对了。一次愿求无上道。那我们给种种布施供养目的在哪里呢？目的绝不是求名闻利养啊，不是求人天福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求无上道啊，无上道是做佛啊。啊，菩萨上面是佛，菩萨还有上啊。啊，无上是佛道。那你的福报真的是圆满了。啊，所以佛的德号啊， 佛有十种德号了，里面有一个德号叫二足尊。啊，二就是两种，足是满足，圆满了，一点欠缺都没有了。二足尊啊，这个二呢，一个就是福报，一个是智慧。啊，福报圆满了，智慧也圆满了，叫二足尊呐。我们要求无上道啊，无上道是二足尊呐。啊，目标要定在这里，可不能搞人天福报啊！啊，人天福报来了，都不要享受。啊，布施给大众，啊，有福报了，大家共享，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如果一贪念福报，这个事情呢，自古就很多。啊，所以我当年初学的时候，老师防范就很严。啊，40岁之前绝对不准出去下界。啊，怕的是什么呢？你定力不够啊！你出去讲经，如果讲得还不错，名闻利养啊，通通浮现出来了啊！赞叹的人多了，供养的人多了啊，到处要礼请的人多了，甚至还请你去做住持方丈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一迷到里面去了，就堕落了，那叫真可惜啊。啊，所以老师严格要求啊，没有满40岁不可以出去下去啊，只能在家里头学习。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2岁，啊，我确确实实到42岁才离开他，啊，这倒台北，啊，所以真的是像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我们发愿将此身心奉尘刹啊，世则名为报佛恩呐。那我们一生呢？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自己一点心都不要操。啊，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都要承受。啊，所以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哎，佛菩萨安排的。啊，逆境现前，哎，自有道理，慢慢等着看。啊，所有境界里面都是我们学习的环境。啊，所以顺境里面学着不生贪念，逆境里面学不起嗔恚。啊，正是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不要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不要受外面境界干扰，为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很清楚，很明白。啊，随缘而不攀缘。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呐、啊！啊，小小风浪你都受不了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大风大浪不同啊！这个里头啊，测验你的定慧力到什么程度啊，就等于好像学生呢读书的时候参加考试一样嘛。啊，境界现前就是考试现前了嘛。啊，你功课学得很好，不就很顺利通过了吗？学得不好才慌张啊。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目标要纯正，我只求无上道啊，方向要正确，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学释迦牟尼佛啊。那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什么？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除这个之外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事情啊。现在佛门里面所讲的共修，释迦牟尼佛时代没有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没有，大家在一起参禅没有啊，什么打个佛旗打个禅旗，释迦牟尼佛说没有，就是讲经教学啊。修行呢，修行自己的事情啊，各个学生自己的事情，老师不过问啊，老师真的像中国人讲的四道，授业解惑啊。授业是教导你，解惑你有疑问的时候答复你啊，帮助你解决疑难。啊，所以我们晓得世尊当年在世那是个学校啊，但是学校很可怜的，没有校址，没有教室，没有讲堂啊，都是在旷野啊，在河边，在树林啊，大家都是坐在地上啊，是这么样的求学，这样的方式来上课。我们现在比佛佛报就大多了，我们有教师有讲堂啊，我们有课桌椅，他们的时候没有啊。啊，那个时候教学也没有书本啊，我们现在教学样样都不缺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你看佛在家弟子里面有做国王的，有做大臣的，有长者居士啊，很富有的多，不是不多 啊这些人供养佛陀，也供养精舍别墅啊，庭园 佛偶尔也接受啊，到那里面去讲一部经啊，讲几个月，讲个两三年啊，讲完之后就走了啊，别地方有情了，到别地方去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经典上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人间啊，佛经讲的入般涅槃啊，世间人想的佛过世了，在什么地方？不是在房子里头，在树林里面啊，这就是为我们后人实现。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接受别人供养道场给他，没有啊，那个邀请去讲经的时候，这我们现在讲的佛在那里讲经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当地主人的，佛不要。其树皆孤独园，斋主是皆孤独长者，是他的这个，诸位同学要晓得啊，要学习，没有牵挂了啊，没牵挂，没有烦恼啊，啊，房子坏了，主人来修理呀，佛不要操心啊，啊，借住，你说这种生活多快乐啊！走的时候在树林里面走的，绝对不给债主添一点麻烦啊！走了之后火化都在野外啊，这是世尊给我们做的榜样，是要求后世弟子都应该像这样学习啊。释迦牟尼佛真的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常讲的十六个字，一丝毫都没有。我们要这样学佛，你才能够啊真的落实种种无量事啊，愿求无上道啊。啊，无上道是大彻大悟啊，无上道是回归心德。下面我们再看因中啊，底下一首偈子是讲修因啊，这个佛具光的因性，摄大势会无限无遮限，由来求者见满足，不令其心有所知，是故得成此光明啊。这个地方首先呢讲这个大势会无遮限，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名词，叫无遮大会啊。无遮大会在佛法里面必定是财阀两种布施， 啊，无遮就是无条件，没有限制。啊，好像公斋，啊，无遮大会有公斋，啊，那么只要是出家人，通通欢迎，啊，一丝毫分别没有，平等公斋。啊，古时候常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大斋，啊，修复亲身斋。啊，千三斋就是请一千个出家人吃饭。啊，来供养。啊，梁武帝在当年呢，他一生当中啊，这种供千三斋啊，次数就很多。啊，曾经有这么一次，啊，他的老师是保志公啊。啊，保志公，诸位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化身啊，啊，他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一个法师，我们净土宗六祖啊，永明延寿法师啊。啊，那么这些的常常都是参加他的护持大会。佛说真正发心啊，供养三宝，打千僧斋一定有圣人来引供。感应大教，斋主以真诚心感，佛菩萨有应啊！啊，那么这样的布施供养，当然是。大富长者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他们来修复啊，这些人因地也不平凡，也是给社会大众啊做示范啊。换一句话说，无不是佛陀教育啊，教化大家要平等布施啊。永明延寿大师的一段故事，这很多人都知道的啊。在一次无遮大会当中，因为大会里面呢，席次也有上首啊，当然这些出家的大德彼此都退让啊，啊，都很谦虚啊，请他上座，请这个上座，大家都不肯做首席 啊，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让的时候，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看大家都在让呢，他就很不客气，他就做了首席。啊，那么斋主看到平等心嘛，啊，但是这个和尚啊，平常没有看到过，很陌生。啊，当然大家都不说平等嘛，无遮大会嘛。啊，这个斋完了之后，法会完了之后，斋主是国王啊，就向永明大师请教，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永明大师就说有啊。他说什么人呢？定光佛今天来应供。定光佛，古佛是谁呀？他今天坐在上座那个就是的。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名字。指着他耳朵长得很大，所以叫他大耳朵和尚。哎，那个大耳和尚就是的。哦，这个时候，这个国王立刻就派人去追踪跟踪，啊，到处问，你们看那个大耳朵和尚从哪里走来？哎，真的追踪到了，他在个山上，住在山洞里。啊，追到那里之后，啊，他看到这么多人来了，啊，说国王要离情，那真的要活佛了，啊，知道他是定光佛、古佛，啊，请到皇宫里头应供。这个和尚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说了这四个四一句话四个字，他就圆寂了，作画了。哦，这几个人一看的时候，你看的作画了，这是一听他的话，弥陀饶舌，这就是透露出消息是阿弥陀佛啊。那永明延寿不是阿弥陀佛吗？所以大家知道永明是弥陀化身，从这来。这阿弥陀佛化身了，好，定光佛走了，灭度了，阿弥陀佛在家，赶快回去报告国王。啊，国王在殿上等回话，啊，他们是匆匆忙忙跑回来，确实跟踪到了，说到是弥陀饶舌。哦，国王一听到是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才来的，欢喜得不得了啊！佛天天在面前不认识啊，就是赶紧去看看永明说也啊，这个看大师啊，走到门口。外面人来报信，几乎跟他撞了一跤。他问：“什么事情？你们这么匆忙啊？”他来报告：“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这个就是佛门里常说的“真人不露相”啊。身份一暴露啊，赶紧就要走。如果不走呢，妖言惑众。那就是假的，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常常听到哪个人是不佛再来的、菩萨再来的，说了他又不走，啊，不像古人，古人身份一暴露就走了，啊，这是真的。 啊，身份铺路不走，这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我们在这个佛教著述里面所看到的，布袋和尚是他自己透露的，他告诉人大家他是弥勒佛再来的，说了他就走了，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不是别人，自己说的，啊，寒山拾得风干和尚，啊，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的，啊，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也是受了之后就走了。啊，他是被一个太守、地方官员，啊，这是个孝子。啊，在路上啊，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说他要到这个五台啊天台山去朝山，向他请教山上有没有高人。啊，那个人就告诉他山上有，他是谁？文殊普贤阿弥陀佛在山上。他说谁是呢？他就跟他讲寒山拾得风干，说出来，所以他到山上去把这三个人的这个底细说出来，说出来这三个人就走了。对，这是真的。啊，这是佛学常识。啊，所以诸佛菩萨了应化在世间的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啊，在近代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这个诸位看印光大师全集里面有一篇报告。啊，是一个女孩子。啊，她是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告诉他印光大师在你们这边，告诉他啊，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啊，而且说的时候他住世好像只有三年还是四年他就要走了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不学佛，不知道佛门里有什么菩萨啊，醒过来之后跟他家里人问，家里人也不知道，知道有观世音，知道有阿弥陀佛，不晓得有大势至菩萨。啊，好像过了好几个月，啊，他的亲戚到他们家里来玩，也是个学佛的，问到这知道了。啊，所以以后一家人到苏州啊去看印光大师，把梦中事情跟印光法师说，印光法师把他们臭骂一顿，不许胡说，我是凡夫啊，你们再要胡说你们永远不要进我的门，不敢讲啊。果然好像是四年印光大师圆寂了，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出来啊，这才知道。那么今天这些无遮大会，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体会办佛学讲座啊。那么这个讲座也是没有限制的啊，像早年啊，李老师在台中慈光图书馆 每逢寒暑假都办大专佛学讲座，欢迎大家来参加。不管你是在哪个大学专科学校，甚至高中毕业的时候也可以来旁听。尽量的来收容，而且的时候这个学习期间是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吃住都供养。那么当然人数还是有限制，因为场地范围有限制，所以这样的这个讲座，来参加的学生多的时候有100多人，我参加过11次。少的呢20-30个人，但是老师在授课讲经授课的时候，台中联友去旁听，那个讲堂可以容纳400人呢，也是挤得满满的。大专学生坐在前面的几排，后面全是这个联友听众。这个也是属于无遮法规。那么学生们招待吃住，当地同学听完之后就回家了，就像来听经一样。每天8个小时课，还有早课跟晚课，年年都办，办了不少年，在台湾影响很大，到以后每一个寺庙也都这个发起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他们那会叫什么夏令营、冬令营，都是从台中带起来的，于是乎在台湾呢，知识分子学佛就提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前几年我离开新加坡有6年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建议居士林办这个无遮大会，很好，很有效果，这是什么供斋，而且这个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流水席，什么时候到居士林都有东西吃，晚上半夜都有点心，有饮料有点心都有热的，做得很好，大平均呢，我在那个时候平均每一天有1000人吃饭，星期假日有3-4千人吃饭，很热闹，那人气之旺真的是东南亚第一道场，我们看到非常欢喜。那有人问呢，很多人问呢，尤其其他宗教，其他宗教常常也来吃饭，通通欢喜，不学佛的我都欢迎，只要你肯来吃饭都欢迎。有人问钱从哪里来的，实际上义工同学很多，都是厨房里面烧饭的煮菜的，全是义工，而且这个菜饭相当丰富， 啊，有十几个菜啊，不是简单的啊。啊，结果米是大家送的，菜也是大家送的，油盐也是大家送的，居士里没有拿一分钱出来。只要你真的办这个事，信徒们统统欢喜，都在这里送。送来你也晓得，米、这个油菜都不能放很久。啊，来的时候就要用，你不用，过几天就坏掉了。尤其是青菜，啊，所以太多了，怎么办呢？每一天，我们用小卡车，总要装一车两车，转布施啊。送给其他宗教的养老院、孤儿院。所以佛给我们讲啊，越施越多啊。啊，最初布施这个前几天啊，真正自己要拿出钱来的时候，一两个星期啊，以后就太多了，都来了。所以我们也在真实佛所讲的话了，一点都不错，越施越多啊！你不要怕，施财得财富，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了，做出这个实验的。啊，那么在新加坡那一段期间，啊，我们的华严经是从那里开始的。啊，每一天讲两个小时。啊，另外在那边呢，我们办的培训班，短期的培训讲经的法师。啊，这些人也很不错。都有成就，个个都能上台轮流学讲啊，所以居士林的才是法师啊，达到了高潮啊！啊，由来求者皆满足啊。求事物的啊，确实发现有几个人啊，没有工作，天天的吃饭啊，他也不收下头啊，就是依靠就是连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住在居士林的附近，家里不要煮饭，居士林吃饭很方便，都是吃素菜啊，欢喜啊！啊，到后来吃到一两个月了，也有点不好意思，通通来做义工啊，这很好啊！啊，因为每天一千人吃饭，需要很多工作人啊，都来做义工。都来听经，都来拜佛了，啊，自自然然感化了，啊，戒淫了，啊，不少人皈依佛门，啊，那么我离开之后啊，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很可惜，啊，像这种好事，一定要坚持，啊，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啊，如果有那么大的道场，有那么大的规模，是应当要做。 啊，不要怕，不要去计较啊，这个得失，啊，认真去做，啊，你能做多少天，你就做多少天，缘分，啊，我们相信，发真诚心，没有私心。啊，确实是依教奉行的话，有三宝加持。啊，由真正信徒啊，热心拥护。啊，你会做得好，你会，你不会中断。啊，像这些事情，我们都深具信心。啊，我们在那里做了几年，看到非常好的成果。求法的满足他的欲望。啊，来到这个地方求饮食的更要满足他的愿望。啊，甚至于还有。他在那吃了还想带一份走。问我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回去带给你家人去品尝去。啊，心量要大了。啊，那我们到新加坡啊，不是到这个以后从新加离开新加坡，这是2001年。啊，我们移民到澳洲。啊，在澳洲图文巴我们建立这个净宗学院。啊，净宗学院开幕的那一天，我们邀请啊我们附近几条街的邻居啊我们发请帖。邀请他们来参观啊来吃饭。我们设置这个宿席啊，招待他们。啊，来了100多人，啊，当地的居民来100多人，他们好奇，啊，因为我们是当地第一个佛教道场，啊，从来没有佛教在那边去，那边都是基督教，叫他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把我们到这个地方啊，做个简单的介绍啊，希望跟大家和睦相处啊，我们热情招待。那当地这些人呢，平常我们的素食很满意，吃完之后啊，他们就来给我讲，他说：“法师，你这种活动啊。”能不能多办几次？哦，我说大家如果欢喜的话，行。啊，我说我们就定在每一个星期六办一次。啊，现在已经办了这么多年了。啊，来的人越来越多。啊，我们一个星期一次，星期六的晚餐。好像参加了两三个月之后，本来他们都是要吃饭的，不谈佛法的，啊，来的次数太多了，哎，觉得你们很好，很难得，啊，于是就提议想听听佛教，啊，那很好，那吃完饭之后我们有讲座，啊，自由参加。啊，不愿意听的可以吃完就走，啊，愿意听的话要留下来，啊，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佛法介绍给他们。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接待当地的居民，不分宗教，不分族群，啊，也不分呢。你信不信仰佛教不都不分，只要你来我们都热情接待，办得很成功，跟当地的人结了很好的缘。 啊，所以这个学院在当地名气这个很好啊，这个评语也很好啊，很多地方居民的拥护啊，我们也帮助地方居民呢解决一些困难啊，比如这个医院里面我们帮助他啊捐赠医药费啊，他那边有个基督教办的临终关怀中心，办得非常好啊，我们资助他的经费啊，学校呢我们赠送奖学金啊，地方公益的事情我们都很乐意去做啊，跟地方居民打成一片，对不对？种种无量事啊，我们能布施别人呢，别人关怀我们呢，帮助我们呢啊，所以互助互助啊，互相互的关怀，相互的照顾啊，这个社会呀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些年在澳洲所做的啊，都是佛菩萨教导的，我们都做成功了啊，不令其心有所知啊，啊，有所发啊，有所这个缺乏啊，总是满足他啊，求法满足你的法，求实满足你的实啊，所以这是佛具光的成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